频道。
好，好，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啊，
可以听见
啊、哦，可以听见，好。我们今天呢就来，可以分享这样的一段经文，因为今天大家知道是这个叫做父亲节啊，所以如何是一个为父的责任，父亲又是怎样来去对自己的孩子啊？今天我想讲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15到17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来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开始。主，我们就相信你写在经上的话语是不能改变的，你的意思已经清楚地借着你的启示彰显出来，也求你能够来感动我们这些所有做家长的、为人父母的基督徒，感动我们这一些在你面前的基督化的家庭，感动我们这所有奉你名聚集的教会。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来尊主你为王，尊主你为主，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来完完全全的信靠你、敬畏你，也来去荣耀你。主啊，愿你能够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方面是跟这个主题有关，另一方面呢，我们会发现到最近似乎有这么几件事情都是跟孩子很相关啊。这一两天又开始炒作，有一个上海的富豪是吧，他性侵了一个女孩，结果居然呢只是很轻的判了5年，判了5年，他现在还在上诉，要求判他无罪，他认为他没有问题，所以这成为这两三天的一个焦点。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更早的前几天，就是在南方吧，哪个地方来着，江苏还是哪儿啊，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叫妙可欣啊，12岁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叫做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读后感啊，一篇作文，结果是被老师批的体无完肤的是吧，其中给他最大的一个罪状呢是说这作文里没有正能量，然而那个背后实际的原因可能是他这个原老师本身也是语文老师，而且自己的外边也开了补习班，结果这个可心呢没有去报他的补习班啊，上的是别的补习班啊，一般认为是这个原因导致他非常不满。或许来说身体的受伤害受罚还能够忍受，因为这个袁老师以前也是多次的体罚过学生，包括这个妙可欣也是被他体罚过的，但是这种精神上的侮辱，说你没有正能量，你这个作文一无是处，这个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啊，或者要刚刚要进入青春期之前的这种12、13岁的孩子，这是一个特别无法接受的事情。然后这个孩子就冲出教室就跳楼了。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记叙，后来我又看了他父母的，他妈妈的，主要是这个微博啊，从头到尾的讲了这件事情，有点看不下去啊，非常的心痛和难受。但是就具体到我自己而言，这一种的心痛和难受是因为可以说我跟这个小姑娘是有过差不多一样的经历的啊，只不过唯一的不同呢是我当时还没有勇气去从楼上跳下去，所以被神保守吧，活到了如今。当时那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的是跟他的情况差不多。那一年我是也是12岁到13岁吧，就是那一年我在上初一啊。从小在班里边成绩都是比较好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而且在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参加那个叫做数学奥林匹克那个竞赛奥数，到六年级的时候一路的这么考下来啊，在那年还得了一个山西省的并列第一名，成了我们整个那个矿务局的一个荣耀。我说这个不是想自夸，我是想告诉大家，那正是一个孩子最心高气傲最爱惜名誉的一个时候啊。但是呢，这一切也同样是在一次的作文课上改变了那就是在初一的时候，有一天我还生病嘛，在家我看了一个最新的一期的叫《童话大王》啊，里边呢这个主人公叫皮皮鲁是吧，他评论了一个刚刚颁布的叫《未成年人保护法》，说是这个孩子学生都是有权利的，不应该怎么样的侵犯。那我就有感而发，就写了一篇作文，这个题目好像也就是叫《救救孩子》，大概类似的这样的题目，讲的就是说不应该去体罚学生，要依法办事儿等等，就这些。你想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能懂多少的法律知识呢？只是一种有感而发而已啊。不过我不知道的是呢，就是在我没去上学的那一天早晨，我们那个班主任啊，他也是语文老师刘老师，他就正好在课堂上是就体罚，也可以说痛打了两个同学啊。他其实素来也是有体罚学生的习惯的，但是我因为刚升上初一，所以我不是很了解啊。之前那一天他正好就体罚了学生，所以第二天这个作文交上去之后，你可想而知哈，他就以为我是在说他呢。那么他对我这个文章的回应呢，并不是批改，你相对于这个袁老师只是批改改涂涂画画说你没有正能量，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文明一些。我这个老师的方式不是批改，而是批斗啊，就是在课上我就被叫到他的单身宿舍里边啊，就在那样就被他这个劈头盖脸的就打了一顿啊，可以说是这种反正是鼻血横飞吧啊，眼泪鼻涕就全都下来那样的，也是吓得魂飞魄散的啊。但是这个事可没有完，没有这么简单就能结束的。之后呢，大半个学期我就是都没有去上课，也不能上课，而是每天得假装去上课。然后呢，一到学校他就被他带到一个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人去的，好像是工会的办公室还是团委的办公室我忘记了哈，就被关在那个里边，每天就在里边写检查，就跟文革那个时候状态一样，写这个自我批评的检查啊，写一次交上去不满意，写一次交上去不满意，前前后后应该是改了七八次，最后才勉强通过的。通过呢，这学期也结束了啊。可以说半年之后吧，我父母才知道这件事儿的。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只是去逃离了啊，办了转学手续，我就转到城里去了，去了这个临汾。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是13岁。我就开始离家住校，就再也没有长期的在家住过了，一直到后来大学的毕业啊。可以说后来我在读一些历史书发现，这就是我的文字狱啊，这就是我的文革呀，是吧？所以呢，这件事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本身是个男生，跟女孩相比有点不同，但是本来就挺内向的我，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呢，也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而封闭、愤怒而阴沉的一个少年啊。所以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啊，28年前的事儿了。我现在又看到了这个小孩妙可心、妙妙的故事，这个事情啊，我才发现这个袁老师，这跟我当年那个刘老师一个性质。这些个刘老师、袁老师们原来一直都还在啊。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了，主耶稣拯救了我，而且我现在觉得他的对我的拯救并不是从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的， 而是从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的。当然也可以更早的说，在我没有出生之前他就拣选了我啊，或者说在万事之初他就预定了我。总之是主拯救了我了，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正常的生活。可以说现在的我是饶恕了这个刘老师了，我的老师。但我看完这个可心的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来替他饶恕这个袁老师。当然事情发了之后哈，据说这个袁老师照常上班，若无其事，谈笑风生，人家可能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被饶恕吧。所以我可以说就这些事儿哈，也包括我的这件事儿，这个经历，是我对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有非常强烈的负担，这个重要的原因。我也是一直在祈求也祷告，主能够带领更多的孩子逃离这些个刘老师和袁老师，能够来到主的怀里。这是我为什么今天要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的可能近期的一个原因。好，有了这一段的铺垫，我们来进入到了今天的具体的经文。在咱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大家看到了一些妇女抱着自己的婴儿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按着犹太人的传统，是请拉比来为自己的孩子按手祝福祷告啊，很常见的操作。我相信耶稣不是第一次做这个事儿啊。而这个正常的一个请求，为什么门徒要责备这些人呢？一般来认为门徒不是说反对这个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可能不想让他们打扰老师的休息啊，因为这个时候耶稣是很繁忙的。而且你再结合上下文多看一看，你会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是耶稣已经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使命，就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也不想让自己的老师、自己的拉比夫子被这些琐事烦扰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门徒他拦阻婴孩到主这里来这件事儿，主耶稣很不喜欢，对吧？主耶稣很不喜欢，他就以他的行动和教导来反击了这种拦阻。实际上今天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呢，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也有。我也给大家分别的读一下，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19章13到15节，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马可福音的10章13到16节也是类似的，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把这几段的平行经文再加上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对照之后，我们才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出今天这个主题经文的意思。一方面来说，这里边提到的小孩子并不都是说至少在11、12岁、12、13岁以上有独立的行为能力的，可以自己走到耶稣那儿的孩子。因为有些人说这里边不是婴儿，是青少年，都是自己走到耶稣那儿去的。但是经文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因为咱们路加福音的记录显示，这里提到的小孩子他肯定是主要是婴儿，就是需要被抱在怀里的那种婴儿。他这个希腊的原文那个字通常就翻译成胎儿和婴儿。今天我们路加福音的经文只提到了耶稣是摸他们，但是这个摸可不是今天你 这个啊，就是比较爱这个孩子啊，摸一摸他，拍拍他，不是这样的啊。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补充，他们指出说，耶稣摸他们这个意思，就是在为这些孩子什么呢？按手祝福祷告，这是一个按手礼，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个举动的仪式感和神圣性。然后呢，第三一点，马可福音又提到，当门徒拦阻小孩到他这儿的时候呢，耶稣就恼怒。实际上，这是新约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耶稣说生气和发怒啊。你需要注意啊，就是说罪人不信的时候，耶稣都只是在感叹，而没有发怒。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也只是难过忧愁，但是没有发怒。甚至于犹大在科西玛尼园亲他的时候，在出卖他，他也没有发怒。但是他这唯一的一次发怒呢，却是在他的门徒不让小孩子到他这儿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恼怒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咱们新约中还有好几处用到了跟这个恼怒同样的一个词，比方马太福音的21章15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就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会发现这个焚世法利赛人的恼怒和主耶稣的恼怒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因为小孩子到耶稣那儿去了就恼怒，而主耶稣的恼怒是因为有人不让小孩子到他那儿去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对比是多么的鲜明。主耶稣深知小孩子是不能被排除在神国之外的啊，小孩子也属于天国，就是他回答这些犹太人所说的，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要注意，这是耶稣在引用旧约，这也是耶稣的一个明确的宣言。可能会有人说，怎么能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赞美的话呢？难道人家婴孩吃奶的，他吃奶的婴孩还会祷告会赞美？但是主耶稣的话可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他的意思说，对，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被认为还没长大，所以还没有理性没有意志化，所以说无论谁主张说孩子和婴儿他不能够在神的国里，耶稣都是坚决反对的，甚至会恼怒愤怒的。甚至于耶稣进一步的教导说，因为神国里的正是像这些婴孩一样的人，不是说天国子民都应该像小孩一样像婴儿一样就得吃奶，就不会说话，就动不动就哭，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他说的是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他指的是孩子们虽然软弱，但是却坦诚，孩子们是完全信靠依赖和顺服父母的，这是他说你们回转向孩子，他想指出的孩子的哪个方面。所以说天国子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在哪些方面像婴儿呢？像孩子呢？就是他们虽然软弱，但是也却坦诚的可以认罪，可以单单依靠天父的恩典来行事为人，能够随时的表现出自己的信心和顺服来。所以呢，耶稣就在众人的面前为这些婴孩按手祷告，就以这种好像差遣门徒一样的方式，他是不是差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按手为他们祷告，对吧？因此耶稣说的意思就是，小孩子是属于他的，没有人可以从他这儿把孩子们夺走。从古到今却一直有人想要把孩子从上帝这里夺走，比如在出埃及记里边的法老拦阻犹太人去敬拜他们的神，于是上帝降下十灾， 就在其中的一个叫蝗灾，蝗虫之灾。在这个蝗灾之前，经上有这么一段记载，法老的这些大臣都忍不住了，劝谏法老让他们去吧啊。出埃及记的10章7节开始说，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一段记载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法老把摩西召来问他说，你们都谁啊，要去敬拜耶和华？摩西说，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家庭的所有成员，老的少的，我们的儿子女儿，甚至我们的牛群羊群都要去。然后法老就说了，你们不可以都去，你们大人壮年人去吧，把孩子留下来，对吧？壮年人去，意思就是把孩子留下来。其中的含义大概是什么呢？就类似于今天说，你们这些个大人还信教，还信基督教，你们反正没救了，要拜谁你就拜谁去，但是你们的后代呢，是属于埃及的，不能夺走，必须留下来，接受我们埃及9年制义务教育。你明白吗？这就是法老实际的意思。法老这个意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未成年人不能进教会，不能去敬拜神，你们壮年人去吧，就这个意思。那上帝对法老的这种放肆、挑衅和狂妄，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一样是恼怒的，他立刻降下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就这样的飞过来，吃尽了埃及地上一切的菜蔬。我想这种铺天盖地的灾难非常形象的，也可以用来形容后来耶稣恼怒的程度。因为这个邪恶的埃及人和法老，他们杀掉了无数的以色列人的婴儿男婴，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第1章对吗？只要生下来是男孩的就给扔到尼罗河里淹死，杀掉了那么多的婴孩，杀掉了孩子们的身体，他还不够，他还要杀掉更多孩子的灵魂。意思就是说，这些大人可以去敬拜上帝，但是孩子不可以，必须留在埃及敬拜我们的神，必须留在这儿接受埃及的奴隶式的教育，长大后就跟你那个拜耶和华的父母成为仇敌。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家庭实际发生的事呢？你父母是信主的，甚至是传福音的传道人，然而你的孩子上了多少年学下来不信了，跟你对着干，对吧？以你为敌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假如有机会穿越回去，当面问一问法老说，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让孩子去呢？法老或许和今天的人一样，很有技巧的，很狡猾的回答你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呢，你不能强迫他跟你一样信呢，他得是中立的呀，信不信什么得自己选呢，你得让他长大了以后自己做决定啊。这种埃及逻辑其实很能迷惑人的。不过咱都先不说法老，我们先自己想一想，就是这套嗑，这个逻辑说，信仰是成年人的事儿，等孩子大了自己决定信不信吧。 这个说法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是不是连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都这样说呢？那如果连你自己都这么说，人家法老拿你的话来用你的矛攻你的盾，用你的话来反驳你，有什么不合理呢？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从古到今，就包括主耶稣自己教导过的门徒啊，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在信主的，信得很认真，很虔诚，是很真诚的，但是却在儿女来信主和受教育的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他实际上呢，在可以说事实上，他一直在主张是不要让小孩子到主那里去。当然他没有人会明确的这样讲话的，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明明的说不要让小孩子去信主，不要让小孩子到主那里去，不要让小孩子受主内的教育，没有人这样讲。但是他是以另一个方式来表达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说话的方式，说要让小孩子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决定要不要信主嘛，自己决定要不要到主那里去嘛，自己决定要去哪个学校上学嘛，他也是个人，让他自己定吧。实际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不过你想过没有呢？这样主张的大人父母，他从来都不允许他自己的孩子选择说每顿饭我只吃糖我不吃菜，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选择冬天穿个 T 恤夏天穿棉袄出去，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说我就只玩游戏我就不上学不看书，不会允许，对吧？可是他们居然在主张要在更大的事情上，就是说孩子该不该信主，该不该来教会，该不来在主内的学校，这么大的事儿，比吃糖还是玩游戏还是穿衣服更大的事上，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必须等到他们自己能够做信主的见证，而且还真正的悔改，才能够来教会，才能够受洗。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呢，通常来说会特别的反对婴儿受洗。不过呢，我必须也向大家承认，就在大概五六年前，我就是特别反对婴儿受洗的这样的人啊。曾经的我虽然信主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年了，但我就是坚持只有成人可以信而受洗，坚决反对给婴儿施洗的。那这几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成为了圣约洗礼观的一个支持者呢？这个其实说起来一言难尽，不过虽然一言难尽，那咱一言不行咱就多几言，对吧？就在这个父亲节，因为我也是为人父，我也是为人师，我还为人母，对吧？都是我的责任，我有必要把这样的见证简单的分享给大家。原因很多，但是呢，我相信最首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来自于对神学的学习，特别是对圣约神学的学习。我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所理解的圣经，或者说自己用来理解圣经的那种神学，其实都是被另一种观念，大概叫做时代论啊，是被它影响的。时代论和圣约神学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理解圣经的体系啊，我会把这个简单的对比也在这个我的网上发出来哈。而这种时代论，也就是我以前对救赎历史，使得我呢认为历史就是一个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不是个统一的整体，而是说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阶段就不一样，就好像说每个历史的阶段得救的方式都不一样似的。亚当那个时代，你想得救就得靠不吃禁果；挪亚那个时代，你想得救你就得进方舟； 再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你要想得救就得受割礼，到摩西的时代你就得守律法，现在到了新约时代了，旧约那些都废了，如今得救靠的是我相信，所以说信了才能受洗。然而一个婴儿他显然是信不了的嘛，所以他就不能受洗。这就是原来我的逻辑，如今也有弟兄姊妹主张这种逻辑的时候，我并不吃惊，因为我从前就是这么主张的，我也到处的跟人这样讲。不过其实即便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也始终有一些疑团，我知道是这种的时代论不能回答的。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如果真的是一个时代一种拯救的办法，那会不会在将来又有一个新时代到来，到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新的拯救的办法呢？甚至都不靠耶稣，靠个别的东西呢？你听懂没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已经快接近异端了呀？对吧？于是我就拦阻住自己，我说不能往下想了，因为启示录都说了，谁再敢这本书上加添什么就咒诅他，是吧？我用这个话来解释这个问题，或者也没有解释，是堵死了这个问题。不过即便说不说这个问题，那还有别的问题啊。一个时代一个旧法，旧约靠律法，新约靠信心。那律法废了吗？既然律法废除了，为什么主耶稣他是要来成全律法而不是废除呢？那既然亚伯拉罕的，为什么保罗又说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呢？为什么希伯来书里边的信心英雄榜里边说了那么多旧约的圣徒，说他们也都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呢？所以我们得救到底是因为神的恩典，还是因为我相信呢？所以你明白了吗？为什么时代论和圣约神学如此的不同？因为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圣经整个的旧约新约到底是统一的一本书，还是分裂开的两本书，甚至于分裂开的更多本书。创世纪一个拯救方式，出埃及记生命记又一个拯救方式，新约又一个拯救方式，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整本圣经讲的是唯独一个拯救方式呢？这就是我当时的困惑，而这个困惑呢，的确是在对圣约神学的学习之后才解开的。那个答案就是圣经是统一的一本书，我们所有人得救靠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他的拣选。所以以上提到的那个问题，要不要让小孩子到这里来，如果说是在教会这个层面，好像体现为说可不可以给孩子施洗，但其实这个背后的问题是大的，是复杂的，牵扯到的是解经的观念，牵扯到的是你对整本圣经是怎么理解的。我自己以前那么相信的反对婴儿洗礼的理由，其实恰恰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对于圣经啊比较分散开的理解。对啊，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长老会，咱们就不说天主教了啊，天主教有给婴儿施洗，但是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是新教，对吧？咱们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就是在新教宗教改革之后，主要的宗派里边，圣公会、信义会、卫理会，包括我们长老会，都是实行圣约洗礼，也就是婴儿洗礼的。但是我如今是长老会的牧师嘛，所以我只是去说长老会的洗礼观啊。不太同意婴儿洗礼观的这种神学观念，其实呢他背后隐含的前提刚才我已经说了，他认为圣经的每一个时代是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做法，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甚至于不同的旧法， 而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来说，实际上呢，他们相信的是新约没有再次强调的，那就都废除了。而长老会实际上是在认为新约没有明确废除的就都保留了。因此长老会我们认为，既然说旧约的割礼在预表着洗礼，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其他一些书卷的论述，既然割礼就预表着洗礼，那么从圣经的统一性和历史的统一性来看，这两者都是与上帝立约，是进入圣约，进入神国的仪式。那么旧约的割礼是给婴儿施行的，对不对？你想亚伯拉罕给全家行割礼的时候，尤其你在想仔细想给他家的婴儿行割礼的时候，这些孩子真的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这个象征着他们敬拜耶和华吗？是跟耶和华上帝立约吗？你觉得一个刚出生八天的婴儿能知道这一点吗？不能，对吗？不能，为什么要给他行割礼呢？所以你需要仔细地想这个问题。今天的婴儿洗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反驳的理由是婴儿又不懂他信的是什么。那你觉得旧约的那些行割礼的婴儿懂得这一割礼的意义吗？所以今天新约的洗礼婴儿或许也不懂，但我们仍然给他施洗，因为代表的是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家族是与神有约的。你生在我们这一个家是蒙福的，你和你的父母一样是圣约子民啊，这是我们的观念。而反对婴儿洗礼的当然就认为新约又没有说过要给婴儿施洗，所以就不应该给婴儿施洗。不过非得都得明确说你才能干吗？比如加尔文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那新约也没明确说过要让妇女和姊妹领圣餐呢，那姊妹们要不要领啊？对吧？如果你的教会姊妹也可以领圣餐，你就应该明白你已经是在相信和执行新约不一定明确的说过，但你就是也可以知道那是对的，你已经这样做了。再咱们通俗一点说，长老会的一种神学观念呢，是叫做黑名单。黑名单的意思是没有被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而另外的一些教会啦宗派，那个神学观大致上叫白名单。白名单的意思是规定了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就是禁止的。新约没有规定的就是禁止，类似于这个观念。我们相信的是新约没有废除掉的，没有明确废除掉的，那你就是可以去保留的可以至少自由的去衡量它所以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两种观念的对立。你从宗教改革史来看马丁路德开始的这个宗教改革是对于天主教的那种败坏堕落的一种更新回归，回归到起初的教会。加尔文呢坚持这个，但是这种改后来就走过了头，就有一些教会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革命，不断的革命，不断的革命，越来越左，越来越左。这个左指的就是他们不断的革命，不断的解构，推翻，要推翻一切的传统所有的传统都被他们认为是错的。这种推翻不光体现在洗礼观的方面，也体现在了教会观、教育观、政治观、文化观，很多很多的观念方面所以如果要正面的从神学、圣经、历史来论述婴儿洗的文章，我是推荐大家直接去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就好了，里边的第四卷第十六章题目就叫婴儿洗礼最符合基督所设立的圣礼以及这象征的性质。当然说了这么多，我也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是单单在讨论洗礼的问题 并不是，那只是一个现象和象征。因为洗礼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咱们所有的教会，正统教会都承认，人得救不是靠受洗，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人主张过说婴儿受洗就得救，或者说别说婴儿，大人也不是受洗就得救的，对吧？那只不过是跟神立约的仪式。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和目的是想让大家好好思想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说主在他的门徒禁止小孩包括婴儿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主为什么恼怒呢？他为什么特别的要说孩子属于天国，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啊？你还应该注意到哈，就是为了防止被人解释为他仅仅是打比方玩虚的啊，耶稣就实际的来证明给你看，他不是打比方而已，他特意的抱起孩子们，为他们行按手礼，然后祝福和祷告的，对吧？当然也有人继续的争辩说，那也没有给他施洗啊。如果你说这里边只要你能够证明耶稣在这儿给孩子们施洗了，用水了，那我就相信可以婴儿洗。首先我说，这个仍然是刚才的那个说法，他认为新约没有明确说的就不可以做。啊，的确有牧师说，我在这段经文里没有看到一个水字啊，意思是说这不是婴儿洗礼的证据。但是我想问的是，难道这个意思是说主耶稣也包括门徒包括基督徒可以给孩子行按手礼但不能行洗礼，可以祝福但不能行洗礼，可以祷告但不能行洗礼，最重要的是婴儿可以进神的国，和大人一样可以进神的国，但是不能受洗礼，是这个意思吗？啊，当然我要承认，我刚才说的这一些代表我自己啊，我说的那个反面的观念，就是说五六年前我就是那么认为的，你不妨把今天的这个说法理解为我和曾经的我的对话啊。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现在仍然相信的是我五六年前那之前一直相信的东西，而我自己这个心路历程，这个归正的历程哈，这几年我很清楚，从反对婴儿洗礼到转变成认同圣约洗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我自己是走过这条路的啊，所以我不愿意要求我们教会的哈阳光的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立刻要认同这一点啊，除非你是站讲台的啊，我们一起要服侍的同工，你必须有同样的历程啊。但如果只是我们的在这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从来也没有要求过所有人必须认同这个洗婴儿洗礼观啊，我是愿意陪大家走二里的，走二十里，走二百里、二千里也没问题，甚至同走一辈子也没问题。就是都到天堂了你还是不认同，咱们都在天堂，本身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也不是非要解决不可的，对吧？不过非常感谢主啊，实际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快就都认同了啊，这几年来我们教会已经非常非常多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都接受了圣约洗礼。其实也就在五六年前，我记得是13、14年啊，13、14年，我在成都听到这个胖牧师讲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就提到，他就说婴儿洗礼是合乎圣经与传统的基督教教育的根基之一，其他的洗礼观就不太能坚强的支持真正的主内教育观。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承认，当时我听到这个话就非常不舒服，因为冲击了我那个时候的神学和领受。不过如今的我呢，愿意承认，正是当时的那种不舒服，让我开始认真的来面对和思考这个问题的，并且在神的带领下，至少对于我和我的教会来说，最后大致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今天的正道，如果也让一些弟兄姊妹觉得不舒服，那我也只好说，我非常的盼望也祷告，愿神能够把那个曾经感动我的灵也加倍的感动大家，也愿神能够使用这样的不舒服 来引导我们更深的认识神。因为你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为什么所有人啊，基督徒的家庭带着孩子要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不可能，对我而言，不太可能真正明白基督教教育的根基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的家庭，你当然默认就该说，基督徒的孩子默认就应该受基督教教育嘛。你如果不坚持这一点，你就等于从了另一个方向，因为法老们正在主张说，国家的公民，国家的孩子默认就给得受国家的教育，就得受义务教育，公立教育。你明白吗？如果你不坚持基督徒的孩子就受基督教教育，你就已经认同了法老的观念了。当身为基督徒的你，你说我在法老和上帝的话之间保持中立，你就已经说明你并不中立了，已经倒向法老了。所以我得说的是，无论如何，就从效果上来说，国家机器、法老们和法老一样的这些法老的精神后裔们是很欢迎我自己在五六年前相信的那种东西的，就是说信不信主了，受不受教育这种事儿，让孩子们长大后自己做决定吧。而且他们不知道怎么决定前，那就默认世俗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大家都上公立学校，你就上公立学校嘛。国家说了不让孩子进教堂，就别进嘛，就在外边待着嘛。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是我曾经的逻辑。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也是一些弟兄姊妹同样的逻辑。而这样的一种对应和呼应，我相信是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补充的来说明一下啊，我相信即便咱们教会，咱们这个区会啊，也包括也有机会可能他会看到我这篇讲章啦，听到我这篇讲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到现在还没有接受圣约洗礼观。我必须要在这里声明，我没有任何的要冒犯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意思。我也深深的知道，即便很多弟兄姊妹还暂时没有接受圣约洗礼观，他们也同样是坚贞而勇敢的圣徒，也是基督教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的战友啊。所以不要说人别人的教会，就是咱们必须得承认，就在咱们自己长老会里边，堂而皇之的就把孩子送到法老那儿去的，不还大有人在吗？所以同样，人家的教会虽然可能不认同圣约洗礼观，但是皆有很多的家庭弟兄姊妹是坚定的选择带领孩子逃离法老，投奔基督的。所以今天的这一部分的这一部分的解经好像讨论了比较多关于圣约洗礼，我希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首要的，甚至于可以说唯一的目的，只是在向我们自己人，就是向咱们长老会里的弟兄姊妹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洗礼观和我们的神学观和我们的教育观之间是有怎么样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而并不是为了挑起纷争去争论这个其实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的问题了，对吧？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只是希望在我们内部想让大家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解读，我这样的解读如果对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启发，那我当然也是很欢迎见到的哈。不过我特别不希望有人拿着我的讲章去质问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圣约洗礼观？你为什么不给孩子受洗啊？牧师，你为什么不去讲婴儿洗礼？你可千万别这样干啊！一定不要这样干，因为他们认同这样的事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我只是用今天的这个讲章，最主要的是想让你自己身在长老会的弟兄姊妹去真的明白长老会为什么这样主张的啊， 别的教会也有他自己良心的自由，我们都尊重这种上帝对他的带领，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因为被上帝带领了，不能够认同反对婴儿洗礼，我们才称自己是婴儿洗礼，我们才将自己的神学观念只总结为叫做这叫做改革宗长老会，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我们的良心既然是被神带领和保守的，我们也尊重那同样被神带领和保守的良心啊。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就像我这个题目一样，是救救孩子，而唯一能拯救孩子的不是父母，更不是国家，而是主耶稣。所以我的重点是说，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带到教会学校来，要让他受主内的教育。而无论你是什么神学，即便你的孩子并没有受洗，我的孩子受洗了，这也不排除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可以成为战友，对吧？重点是今天的经文，圣经的整体的启示都告诉我们，从旧约申命记的释马篇六章四节啊，到新约主耶稣这样的论断，这样的论述哈，都是在说小孩子要到主那里去得拯救受教育。这也是咱们各个宗派各个教会里认同主内教育的弟兄姊妹的共识。让我更直白的说吧，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魔鬼，是世俗，是法老，而绝对不是弟兄姊妹啊。所以不要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虽然它是不同的理解，变成一个纷争的理由啊，各自可以保持自己的立场，寻求共识的。我们共同的仇敌是那些要把孩子从主那里夺走的人和势力啊。我以前呢，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也是应该是基督徒写的，谈的是基督徒的孩子也要受教育进教会啊，也就是我今天说的要让小孩子到主这里来这个问题。但它主要的角度呢，是从咱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对这个的规定来入手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了啊。那个链接我会放到我的文章里，它的要点大致上是在说咱们国家的宪法也规定公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啊，然后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也特别提到，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我在13岁就知道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就规定，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的享有权利，也就是说这也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宗教信仰的，未成年人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且宪法第五条是说，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啊。所以现在的一些规定说不准未成年人学习圣经进入教会，这都是违法的，这是在破坏国家的宗教政策的。这是国内，在国际上来说，咱们1981年中国也签订了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里边规定所有儿童均应享有按照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接受有关宗教或信仰方面教育的权利，不得强迫他们接受违反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意愿之宗教或信仰的教育，关于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应以最能符合儿童利益为准啊，有这样的规定。类似的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个都是咱们国家明确的签署了的，在国际上签约了的，承认了的啊。我们既然签约了就应该守约，所以在政策的方面啊，咱们国家的发言人也在多次的场合向中外记者和机构发言过，说中国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说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信教，当然那是之前了啊。以前的这个宗教管理事务局的这个副局长王作安也曾经公开讲过，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说每个公民从他出生到去世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存在年龄限制。啊，我只是引用了几句，也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后我想说的是，以上我们谈论的这些圣经的、神学的、逻辑的、法律的分析，都在说明要让主的孩子到主那里去，去信靠他，去受他的教育。只不过呢，我相信的是，大家即便对其中的一些懂认同，一些呢似懂非懂，一些可能不太懂，这个也不是特别的重要。懂和不懂不是特别的关键，而关键呢是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要对主的话单纯的信靠。而主的话就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愿我们诸位基督徒可以共同的努力，承担起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我们靠着基督可以帮助自己的家庭，帮助更多的别人的家庭，更多的孩子能够到主这里来，好让我曾经的那种经历，好让这个可心啊小女孩的这个悲剧不再会上演。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来祷告结束。